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11首。的聚会要来分享的题目是冒功领赏的人，冒功领赏的人。那么要继续从撒母耳记下的道理来做这个我们讲道的进度。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进度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要读1-16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6节，我们要先一起读经，在旧约379页。好，那翻到的我们一起齐声朗读。一章第一节，预备，起。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 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阿们。在这一段记载这个有一个少年人来跟大卫来报战场的消息。那一样的这一段在上一次的道理分享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大卫他明辨是与非，他的是非的标准在于心中那份的尊重神的观念，所以他听了少年人的亲口见证杀了扫罗，所以大卫就不会因为他有报好消息的报这个消息的功劳或是苦劳而奖赏给他而是将他杀了，因为理由就是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好，那这是上一次道理所分享的大卫的明辨是非。那今天一样的这段内容要来跟各位来看的是这个少年人的角度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读了之后有什么可以警惕的呢？因为这个少年人的结局是被大卫来判死刑，那丧了自己的生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少年人真的是有够冤枉的，报个消息呢就被没有得到功劳却丧了命。那当然这是圣经记载的事实吧，我说一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可能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按照圣经这段的记载，这个少年的结局是被大卫来判定是得罪神，是该死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段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少年人，这亚玛利客人的儿子这个人那么他在这一段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提醒我们该怎么来避免像他这样。好，那当然我们来看一段大卫在事后的评论这个少年的一段话。我们继续读经撒母耳记下的四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十节，在384页，384页。好，我们继续读经第十节，预备，请。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好，阿们。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是借的在这一段是记载伊斯波瑟被杀了，那所以杀伊斯波瑟的这个利甲、巴拿这两个算是这个将军他杀了他的主人所以跑来跟大卫邀功，所以大卫就想起在曾经在洗格拉遇到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十节里面可以知道，其实大卫在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是有一个心得，就是说 在当时啊，就是我们刚在第一章所念的这个啊，亚玛利少年人的啊，他的表现啊，大卫的评论说啊，自以为报好消息啊，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啊。那么，所以正常来讲，我们要领的赏赐应该是好的。就在这里，大卫讲的赏赐是把他杀了。好，那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好，那在就可以从大卫后来的评论的观念啊，我们来看看在第一章里面记载这个冒功领赏的这个少年人啊，那么他的表现，因为有时候这是很主观的，就是以大卫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不对。好，那我就是要用大卫的观念来论啊这个少年人。好，那如果啊，我们刚读的第一章的这一段啊，其实这个亚玛利少年人啊，他有他一定的知识观念啊，甚至于他的个人的判断，他知道看到扫罗死了，他竟然知道要去找大卫报消息，所以可见这个亚玛利少年人他了解大卫的心。了解大卫的想法，那看起来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知道，不然的话如果说今天只是一个外族人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应该是看着扫罗被杀 就这样而已。他竟然可以去找大卫去报这个消息，所以可见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人，路过的路人，路过路人还不一定是人，一定是知道这个情况，知道这个风土民情或是也是知道大卫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再来他还要佐证自己的讲法，所以他能够去拿到，请看这个第十节，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来。所以简直说这是他的物证啊，他物证就是说这是扫罗王戴的冠冕跟他手上的镯子带来，那大卫当然也看到了，那最后的结果是大卫信，那当然最后是说信了他所表达的话，可是一方面借由眼睛所看到的，这确实是扫罗王用的东西，因为大卫他曾经也在王宫，也跟扫罗有段时间，他也是扫罗的女婿，他也是扫罗的千夫长，并且也曾经少年时候在扫罗面前在恶魔来的时候弹琴让他这个心灵舒爽。所以大卫有基本的近距离的观察扫罗的服装仪容所用的装饰是什么那么至少在这里可以看到亚玛利的少年人拿了冠冕跟镯子是可以佐证说他所言不假。那这个就是那给表示说这个少年人他真的有在现场，他看见扫罗死在那边，他拿了他的贴身的这些物品。好，那所以说起来这个少年人绝不是路过的，是他知道这个要找谁来报消息。好，那所以当然他的结果是被杀了。好，那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去想那到底这个亚玛利少年他要什么呢？因为他来报消息无非就是要得个赏赐好，那所以我们从第十六节大卫他的最后的论断是说，因你亲口做见证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亲口说这是我杀的所以被判那么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因为就各说各话了那只能说在这里大卫没有在现场看到扫罗是怎么死的，只能就听这个亚玛利少年自己说的，所以你说的是你杀的因为扫罗受重伤所以扫罗请他杀了他。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的描写撒母耳记上的作者他是说什么扫罗是自杀旁边人都没有人敢杀那当然如果我们就 我们如果以后代的人去看前面的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假设就是扫罗就是确实是自杀，那就是那就这个成立的话，这个少年人所讲的就是假的，他根本没有杀，然后就报了一个说他是我杀的。好，那么那个所以他必须为自己的发言来负责任。好，所以大卫才会说这是你说的哦，就针对你讲了，好，我就要杀了你，因为是你说你杀了扫罗王，这就是神的受膏者。好，那从这个的部分来讲，那就是明明不是你杀的，你说这是你杀的，你要讨什么？那就是要讨一个奖赏。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没有实，我们常讲说要名符其实，就你的名气跟你的实在要吻合，或是实至名归，就是说你真的有这个实力，你做到了，你得到奖赏，你得到的这个肯定，这是应得的，就让你配得这个肯定。但是呢，如果但这个少年人按照圣经描写，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是扫罗自杀，根本不是这少年人杀的，那么那他就是假冒，就说是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借由这个少年人的表现，第一个要提醒我们就是什么，如果不是我们做的，就算这是一个白白你捡到，你捡到一个名声你可以得到奖赏的，但是按照我们的信仰的品德告诉我们，也不该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实在，就不要去得这个虚名啊。好，我们来读这个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好，我们来读25节26节，加拉太书的五章，好，25节26节，新约266页，好，我们一起读经，25节，预备，起，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阿们。那其实重点是在于26节的第一句话是不要贪图虚名。那因为我们都有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圣灵，就做一个实实在在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这个事情是我们做的，不论这事做得很好，或是今天我们做错事，那是我们做的，我们承认。但如果说不是我们做的，那结果我们承认了，那当然如果是像这个亚玛利少人一样，他就是无非想要得个益处，那其实也不值得我们去效法这样的行为，所以要谨慎，不要贪图虚名，那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就像我们的每次的祷告结束阿们的意思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好，那么不该我们得的，我们就不要去妄想那么甚至用不当的手段去取的。好，那该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就说是你的，你逃不掉了那不是你的真的是不要费尽了心思有你可能得不到，但有可能你得到了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所以要谨慎尤其是欺骗来的到时候被人家发现了，你明明没有这样你为什么之前说你比如说明明考试没有考那么好你却说我考得很好那后来被人家看到成绩了，真的是说谎话乱讲那个就会觉得贪图那一份的虚名所以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表现要学习实实在在的做人那另外还有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2章第3节，新约腓立比书2章第3节，好，这段也是类似的经文的教训那我们一样一起来读经，第3节，预备，起，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好，这一段里面除了提醒自己以外，他也讲到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因为 在第三节的前面是在讲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去彼此的相处，你要用什么观念，所以要什么，要爱心相同啦，什么意念相同啦，一样的心思，是因为在道理上让我们的观念是一致的。再来，在教会里面是不可结党，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在讲的。那引申下来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这是 一并讲，在讲。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人的喜好而结成一个小团一个小团。那当然我们说这团契不是这个一团一团的话，那你要看其实要按照道理。那常常就是因为有时候结党，结党会让我们自己的想法不敢表达出来，就说就按照这个团体的意思，在社会上在政治上这是普遍在用的。可是这个社会的观念你不能拿到教会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我们自己走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要为我们这个团体来争取什么样的权柄福利，那在教会里面是不可以结党，因为在社会上在公司可能会这样，可是今天教会是要用家的观念，用自家的精神来面对神的家，所以家庭怎么可能有结党，那就很奇怪啦。家庭的话就是顺服爸爸妈妈的带领，顺服爸爸妈妈的教导，兄弟姐妹之间基本上正常的情况是不会有结党的，因为大家都是亲兄弟姐妹，是生命共同体，在社会上就不是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是家的延伸，家庭的放大就是神的家，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不应该有结党的情况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虽然实际上偶尔会听到说，好像有某几个人比较要好，那这几个人比较要好，我们要谨慎，谨慎是说只是生活经验喜好的交流，那当然那个各有我们都有同好嘛，有人喜欢泡茶啦，有人喜欢这个收集某样东西，那当然有这样的同好，只是生活这个经验的分享，那很好。但是如果说不谨慎，这个同好变成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跟人家起冲突，在跟这个违反这教会的规定，或是没有按照圣这个真理的教导，在一直分化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情感，那么这个我们就要有敏感，要一个属灵的敏感，这绝对是不对的，应该是大家要团结。主耶稣在世上曾经有一次赶了那个让人哑巴的鬼，赶走之后呢，当事人就是酸言酸语，就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主耶稣听了这样的话，他来讲反驳当时的这些人讲的。那其中有个灵界的奥秘，就是他说一国若自相纷争，他的国必站立不住，那么撒旦若赶逐撒旦，他的国也站立不住，所以虽然这是主耶稣在回答当时那些酸民讲的话，可是也表达在灵界的恶魔是团结的，恶魔我说魔鬼的这个团体里面是不会互相这个纷争互相的争斗而且还是互相的欺负，是团结的，因为他们是不会自相纷争，他们国是站立得住的，就按照耶稣的话反过来讲，魔鬼就是团结的。那么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如果为了那个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去纷争去结党，那么我们怎么去胜得过魔鬼呢？ 因为光以团结度来讲我们就弱太多了，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不要贪图那虚浮荣耀。除了个人以外，在团体当中我们也要谨慎，那个时名跟时的这个拿捏。好，那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好，所以这个亚玛力少年人那么明明不是他做的事情，他却说他做了，所以他就是没有实至名归，他没有这个实啦，他却要得这个名，那所以他也想要得奖赏，但大卫说杀了他，这就成为他报的这个消息的奖赏，那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那再来按照这个亚玛力少年人他说的这个是一样十六节大卫就说这是你亲口说的。好，那我们说亲口说就是一种见证，我看见了，我看见扫罗受重伤，他跟我讲所以我就把他杀了。好，那怎么说，这就是他的所见所闻所表达出来的，好，就是我们叫做口头的证据了，好，因为没图没真相嘛，就凭着你说的。好，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教导里面，我们常常说你要说实话诚诚实实要做个实在在的人不可说假话。尤其我们的十诫里面的第九诫有这样说了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嘛。那当然这个亚玛力上人做了假见证，他没有伤害，他没有陷害别人但却害了自己丧命那真的也是很可惜他当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只是自己的言语的表达但是呢，但是十条诫命那个第九条是说你作假见证陷害别人，这绝对不可的事情。好，那所以作假见证的事情是我们要那个谨慎去面对的。我们今天有传达的每一个，尤其是听来的消息，听来的你要去查证，而不是听了什么就传达什么那变成我们就是传声筒，没有经过查证的话，人家会认为这是你说的，就那要跟你吵，要吵的话不会去找那个资讯的源头，而是找你讲的嘛，我先跟你理论一下因为这是你说的那所以我们不要单纯做这个传声筒或是讲的广播电台好，那以前也是很有趣的，那是学生的误解因为真言里面有一段说，不要做传舌的人往来传舌人怎么样那传舌就是说传话的，那就学生在写那个圣经疑难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说传道说根据真言表的第几章说不可做传舌的人那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做广播电台，那以后我们是不可以在广播电台上班那岂能这个小朋友误会传道传的意思那有时候我们在表达言语的那个形容词或是我们说代名词用广播电台来代替这个传话的人的这个用法那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单纯说怎么可以这个是不是可以是不是不能在这广播电台上班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这是额外讲的。好，那要表达就是说我们的言语行为要按照实际所以我们经常说在教会里面要做蒙恩见证，那当然是真的啦不是编一个蒙恩见证，而是一个真实的体验，我看见了，我把它证实出来，我讲了。好，那么这个少年人如果按照我们刚看我们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三十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的后半段他说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是自己自己伏着是趴着一直就自己趴在刀上那就死了那所以我们的解读就是他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那么如果从这段里面看起来根本没有一个亚玛力少年人去把他刺死没有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少年的讲的虚话不实在根本不是他做的，所以在这里他就做的 见证，但实际上是假的，根本不是他做的，只是说他没有害到人，却害到了自己。那我们就是要谨慎言语。好，我们来读一段智慧的话语，请我们来读经箴言的第十九章。箴言第十九章，我们来读第五节。箴言十九章第五节，783页，我们一起读经第五节。好，预备，起。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阿们。好，那在这里智慧的话语提醒我们说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当你在作假见证的当下，没有人知道是真相，他们会信你，可是有时候时间拉长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一回事，那你就会被罚了，你无法免掉被罚。那或许有人说不管，但处罚的方式很多，有时口头就是警告你，你这是一种告诫，你怎么可以乱讲话，根本不是这样。那当然还有比较严重的是身体要受刑，那甚至有的会丧命。那所以这受罚轻重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准说我这个这一次讲的没事，下一次就没事吗？有时候可能你一次的作假见证，那可能就丧了命，就像这个亚玛力少年一样，他就这一次讲了那想说会不会想说报了假消息可能就是可能被斥责一顿就算了，就没根本他人生没有机会了，就到此为止。那个所以这叫风险。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是平安，而不是去怎么冒那个风险说可能会有平安，可能不会有平安所以作假见证有可能没事，但有可能会丧命，那这叫风险，可能嘛。可是圣经跟我讲说，如果不作假见证保证平安你不会受罚，不会因为你讲的话受罚所以道理是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单纯，而不需要去你花费那么心思去想说我要编个故事或是我要去做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圣经教导，而且要编故事还真的是蛮辛苦的而且最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没有办法去预料的所以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好，继续读第九节第九节预备起。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好，那这是一样类似的道理，就是只要说谎就要承担代价被发，但你要说被发现嘛，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讲你讲的话我信，但是如果到后来被发现说谎，你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那当然我们所拜的神都知道我们讲的话是真与假，所以对于神不需要，神早就知道但你说神为什么不出手怎么样那个是神的权柄但是我只能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要有道理存在心里，习惯这个要说实话要变成很习惯那当然这个生活的实际有时候就是说不容易耶那个比如说常常有电话来打来，我不想接这个电话，那可能妈妈就跟孩子说那个谁打来就说我不在你说这怎么办那孩子也是就接电话真的是他不想接的人那可能就是按照父母说那不在好，那当然这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有时候我们要去想这个要完全的说实话有时候也会有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的挑战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习惯那个道理好，那说实话那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我看圣灵月刊里面有一段那个顺道信箱在回答弟兄姐妹的疑难那么我印象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类似的这个谎言他说难道都就是说就是有关问这个说谎话的 那难道都不行吗？那其中的回答有一段是说，面对战争的事情，你太诚实的话 你就不能胜利，所以这个战争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欺敌啊，欺骗敌人啊，这个才能够获得征战的胜利。那这个就有很多我们可以去研究讨论的。那当然圣经实践是很清楚，你做假见在和平的时候，你做假见证陷害人，这绝对是罪，不可以的。那么实践里面说不可杀人，可是以色列百姓领受了这个实践之后呢，进迦南地消灭说的迦南地的人，那有人就问说，那又不是杀人吗？但是圣经并没有说这是有罪，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消灭迦南地的这些民族是神的旨意。好，那所以要去了解，在实践里面所讲的是在和平的时候，在这个同样的在以色列国里面，兄弟在这个弟兄当中不可有杀人，这是谋杀，不行，不可做假见证去陷害人，让他担这个罪，不可以，这是绝对是很明确的。那生活中的这些就要有智慧去拿捏的。好，那所以我们要谨慎，谨慎我们所领受的道理。那当然谎言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确实的。主耶稣也说过，我们到了以后，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到神那边，我们所说的任何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你讲的闲话真话谎话什么都被供出来，这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的言语真的要谨慎，不能说这个好像某些方面可以讲讲假话，但是到时候评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还是习惯说实在的话，说真话，那么避免后面就担心说，我今天这个讲的假话是不是就心里不安的啦，心里不安我们就要提醒自己，那所以说道理是要渐渐的更新。好，那我们渐渐的走向完全的，我们要习惯。好，那所以做假见证陷害人绝不可犯。好，那么日常生活的这一些要欺敌的要谨慎，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那当然有些细节有需要个别谈的，我们再按照你的情况去分析你该怎么做。好，那再来我们再看回来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那么以他去找大卫去报这个消息的，我们揣摩他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要去找大卫，扫罗死了，他没有去找任何人，他就找大卫，所以显然他应该知道大卫的一些情况，但他是不是了解大卫这个人，按照结果他应该不了解大卫这个人，但是可能了解大卫的处境跟扫罗的关系，所以他会去找，所以人都有一种那种就是揣摩上意，就揣摩说大概可他喜好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可能借由表面的观察，所以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他判断就是，好，我去报这个消息，因为我手上有王冠啊，我有手镯啊，那所以讲的话他一定信。好，那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文字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所以他去找大卫去表达说，这个扫罗是我杀的。好，那显然我们说显然他太不了解大卫的内心深处的那个根本的想法，他只看到表面，好像扫罗一直追赶他，大卫就是逃，从国内逃到国外去了，所以这个是他知道的。好，那就是他猜错了，揣摩上意，但是他没有抓到大卫的心中的那一份的观念，他就是尊重神。所以最后这亚玛利少年被判死也是因为什么，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踩到大卫的红线。大卫想说， 我都不敢杀大卫了，我都不敢杀扫罗，为拦阻我的旁边人去杀扫罗，就你这个人是什么人还敢杀了他，所以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就是这最实在的表现。那我们要提醒自己，其实就是不要投机取巧，就是实在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于我们要去讨好的人，或者我们想要建立好关系的，难免我们会去揣摩他的想法，但是呢，其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不需要这样，在社会上可能是为了生存，我们可能要去猜他的心思意念，可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应该大家都按照道理的规矩，所以也不用去太猜你的心思，然后基本上就是按照道理，我们这样子来做，就没有什么问题啦。那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当然会有一些不了解，会有误会，这是实在的，但是呢没有必要去讨好，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各个职份都是领受的，而且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就做志工的啦，因为没有说在社会上可能因为为了我要保留这个工作，不然我被老板这个资遣的话，我就没有收入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想尽办法我要留在这个职位上啊，那是社会上。可见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机会啊，圣工的交付我们是感谢领受啊。那么但是呢，圣工不是争取的啦，因为从圣经来看，神托付的啊，就是你要为神做工都是神托付的，而不是说我要报名啊，几乎不是这样啊。你想要为神做工啊，我说我也要去扛那个这个会幕的这些用具啊，抱歉，如果你不是立位的子孙，你就好好的过着守道的生活就好了啊。那你是立位的子孙，你当然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去服侍神，就是天注定，神指定的。那我们这个在这个时代的话，虽然我们教会都现在都鼓励大家多做圣工啊，但是要，但是我们今天就说，有机会做，感谢主啊，教会托这个邀请我们去承担什么工作，好，我们来做的。可是呢，不要说我想要担任什么工作哈，然后就去巴结啦，去讨好啦。其实这个不要用社会的方法来。我们若羡慕这个善工我们做好准备我们祷告，那当然适度的可以表达说，我预备好了如果有这个需要我可以承担的工作但是不能说我已经会了，为什么不用我因为以前我有遇过一个做妈妈的他有那一份的心意，想要栽培女儿学钢琴，目的就是能够担任司琴的工作所以他就带女儿去学学琴了，学了好几年了那么后来这个他的儿子长大了那么因为他的收入有限，只能一次栽培一个孩子，所以变成栽培女儿学琴的钱呢，就是要给儿子学英语那当然妈妈的心愿就是说，希望女儿学的琴可以在教会担任司琴就来到教会就跟安排司琴的老师谈说我女儿有学钢琴就可以安排她来弹老师说可以那你要来这个老师听一下，你试弹老师听一下她就不来，一直不来不敢来叫也叫不来所以老师说没辙你女儿都一直没有来找我弹没有办法安排，不了解她的程度到哪里，不知道该怎么安排那所以这个妈妈是又生气那这个生气是啊，一方面气教会，一方面也气女儿啦。一个因为女儿不认真学这个不敢来找老师谈然后气教会说干嘛那么严格啦？为什么要试谈？你排就好，他就会来谈的啦那当然这是做事情的方法。那我就问了这个老师啦因为这个妈妈很生气，跑来找我谈这个事情我说好，我了解一下。我就问这个老师，老师说要献给神的，要预备好的要拿献上最好的。所以我没有听过怎么敢排呢？当然这是对也应该给神的是要预备好的那妈妈那这个 妈妈气这女儿就说不认真学了，现在没有能力再栽培她继续进步下去了，就只能这样了。那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这个妈妈的一个观念，说我女儿学琴的目的就是要担任教会司琴，所以教会一定要用她。她大概的观念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不用她。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圣工要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都要预备好，但是用不用不在于我们的决定，是在于主耶稣要不要用我们，教会要不要用我们。好，如果我们如果说今天教会用我们，我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也没办法为主所用嘛。好，如果今天说那个陈传道请你来施琴哦，我根本不会啊，所以你找我哦，我没有办法来胜任这个工作。啊，如果说我今天预备好了，请你做什么呢？啊，请你担任施琴的工作。啊，我说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我就准备好了。哦，所以做在教里面啊，为主做工啊，不是争取，而是预备好了就等候为主所用。啊，在新约啊，那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里面的一句话说，在大户人家啊，有金器、银器，还有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好，他说人若自人要自洁，然后脱离卑贱，是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很多的用品，那么多的用品要主人用，就是我们用了它才叫它能才有它的价值。如果这个杯子，我们家里很多的杯子，你只用这一个，你习惯用这个，那这个杯子对你来讲有价值，能够彰显它的功能。那如果说还有很多杯子是很漂亮的，我都只是看好看的，你根本不去用它，所以它预备好的，可是主人不一定会用它。哦，所以那是机会，可是不能说这个等这个主耶稣要我托付我的时候，我再去准备那来不及了脚下今天要厕所要上厕所，厕所是早就预备好在那边，随时给我们用啊，这才好用啊。要说我真的肚子不舒服，想要去厕所，来不及，你再去挖个厕所，来不及了；要去做个马桶，来不及了，已经早就预备好在那里了。这是我们生活的体验，所以在今天在圣工上面我们不要去揣摩那个上意，就是预备好，跟社会上不一样，在社会上你一定要拼要彰显自己。你才活得下去啊！真的没办法，这是社会上大家都这样竞争。可在教会里面忘掉社会那一套，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面对我们的神。那最后这个亚玛利少年的结果就是，他选择了一个自我灭亡的路了，因为他自以为能够得到利益，结果呢，他最后的结局是丧命的。所以每个人在生活。这个人生的这个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呢，那个、最根本就在于那一份那个心那个观念想法。最后我们来读一段智慧的话语，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预备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阿们。好，我们一辈子的人生的任何的决定，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而且效果是跟我们的心。那心包括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知识，还有我们的生活经验产生的智慧的判断，都属于心的范围。所以你，我有时候我说你这个人如果哪件事我做得很成功，可能说哎呀，你就是有那个坚持到底的心，对不对？那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失败了，一样是坚持他负面说你固执，叫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坚持你说我们讲的坚持，结果不好就变固执了。但是如果你成功的话，哎呀，这个永不放弃，坚持到底，其实我们讲的坚持这个的是心的问题。你有那份的坚持，我就是要做到底，那当然，但是果效就不一样了。成功叫坚持到底，好听，失败就固执，不懂得变通，就被人家就否定了，那这就是实际。所以在这段话是讲的， 生活中的现实，我们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心很重要，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多多被神的道理充满的话，那我们很多的事情的决定判断都按照神的角度、神的观念，我们去 发扬出来的话，那么果效那必当然会好，益处是比较多了，因为我是按照神的道理我们这样去做的那当然有求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以及行道的勇气来将我们所领受的道理，我们可以将它行出来愿耶稣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诗228首。
在尊名时有福。